弟兄姊妹，我们前面的用了几周的时间，我们来学习圣经是怎么形成的，以及圣经的可靠性啊。所以通过前几堂课程的学习呢，我们对圣经是会有非常巨大的信心，并且呢，我们也知道怎么样为我们的圣经来辩护。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所信的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而且我们所信的都是有根有据的，是非常可靠的都来自神的话语里面所揭示的是神的话语里面所揭示的那一位神 OK 是非常正确的非常真实的一位神 OK 因为圣经是如此的真实圣经是如此的正确OK 因为它就是圣经就是神的真理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要花几周的时间呢来学习来基督徒的一些属灵操练。那这个属灵操练里面，当然的祷告就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当然呢，后面学完那个祷告以后呢，我们会再来学习说怎么样学习神的话语，因为这个都是两个很重要的这种属灵操练。那重要的事情就先做，那最重要的事情先做就是祷告哈。我觉得我认为祷告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我们是基督徒的精兵基督徒我们这样子作为神的精兵呢，我们是生活在敌人的阵营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常常的学会靠祷告呢这样的一种征战的武器呢来打这种属灵的来进行这种属灵的征战好吗那祷告又怎么样来学习呢？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有这个祷告呢，有三个部分的内容。第一个呢，第一堂课呢，我们会以基督耶稣的这个主导文来作为框架，我们来学习说应该怎么样祷告，不应该怎么样祷告，祷告是什么，祷告不是什么然后呢，我们来以主的主导文呢作为一个这个骨架一样的，我们把自己的那个祷告的内容呢，就按照这个框架呢，来自己来，每一个人呢，按照自己的这个方式，按照自己的这种祷告的那个内容呢，就放进去，放在这个主导文的这个框架里面去进行祷告，好吗？然后呢，我们再会在下一周呢，花一点时间呢来学习说有关祷告以及祷告的时间等等。我们先来看一下主导文里面主导文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来祷告的，来看一下马太福音里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要祷告的时候呢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这段主导文呢大家都很熟悉即使是刚信主的人呢，对这段主导文也是很熟悉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说这段主导文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待会呢，我们会分拆开来去分析一下这段主导文去分开来去讲但是呢，我们再来先来看一下在路加福音里也说到了，就是主导文呢，在四卷福音书里有两卷福音书讲到了，一个是马太福音，一个是路加福音。在路加福音呢，他是这样说的。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有个门徒就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要像约翰要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这个约翰呢是指施洗约翰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等等等等这个呢其实就是跟内容就是基本前后面的内容其实就是跟前面的马太福音里讲的差不多了。但是呢他后面没有那一句话是什么呢？没有那一句话是最后一句话就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就是没有这一句话，因为这一句话呢其实是马太在写的时候呢从摘自历代志上下的29:11里面就是这一节经文呢放进去的 OK 那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所有的这个我们上面讲过三位一体的真神在这里祷告里面的三一真神都参与了我们的祷告。OK， 耶稣被圣灵充满然后向父神祷告，所以你看看在这个的主导文里面圣父、圣子、圣灵都有参与 啊，都有参与。OK， 啊，祷告呢，并非不断重复就有果效，这个我们是讲到的，说不要重复。后面呢，我们注意到哈，祷告也包括他人。然后在这里用的就是耶稣基督在用的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并没有说是我在天上的父。当然，他也是他个人啊，你个人在思考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说我天上的父啊。啊，我天上的父，但是有的时候呢，在你的祷告当中，别忘记了，你要包括，要把其他人包括进去啊，因为呢，你一定要知道，要知道说你是一个国度，你是在一个国度里面，啊，你不是一个独立的，一个人在这个地上，在神呢是赐给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在我们祷告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时候不要忘记啊，忘记为我们国度里其他的肢体祷告。好，那我们就从耶稣基督的主导文里面呢，来我们来分析一下，就是说，首先来看一下祷告不是什么。祷告首先不是试图让神按照你的意志行，乃是你要按照他的旨意来行。这一点如果你搞不明白的话，你一定会失望。OK， 你一定会失望，你一定会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的祷告神都不垂听啊？然后呢，你就会说，会被带入歧途，因为近期呢有很多的一些所谓的这个。叫做财富福音啊，就是叫做我们中国叫财富福音吧，是不是很多？好像就意思说，他说你要张口，你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你一张口，你一宣告啊，你就能够得到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误入歧途的这种啊，非常非常肤浅的这一类的教导哈，不要听信，一定要注意哈，你的祷告一定要跟神的旨意是一致的，否则的话，你的祷告可能不会被神垂听啊，不蒙垂听。另外一个呢，就是祷告不是义务啊，而是与神交谈的特权啊，就是在所有的这些受造的这个受造的活物里面吧，我们说活物里面 OK 啊，我们说天使啊，天使神没有给他们有祷告的特权 OK， 然后呢动物神没有给他们祷告的特权啊，然后呢人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祷告的一种特权在里面，但是这个特权也不是说任何人都有这种特权，也就是说一定要在基督里面，要在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三位一体，要在灵里面，在基督里面啊，给我们的这种特权，这个是由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给我们打通了一条通上啊神的道路，我们才有这样的特权 OK 啊，那不信主的人其实是神没有这个义务要回答他的回应他的祷告的啊，当然了，神可以选择不信主的人，神也可以选择回应他们的祷告，但是呢，神没有这个义务。但是呢，圣经里反复说，祷告是我们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一个特权啊，是主为我们赢得的这样的一个特权，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一种义务，好像觉得说这是一个重担，好的，有时候祷告不出来，觉得好像祷告变成了一个负担，不要这样子哈，你会发现呢，你随着你属灵生命的成长，你会祷告会变得越来越甜美啊，觉得说会你能够确确实实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很多时候啊，好，另外呢，祷告呢不是要获得你所想要东西的这个魔方，不要以为呢，好像有的时候我只要一祷告，就像有一些所谓的成功神学啊，成功神学里面讲到的是，我只要一张口一宣告。啊，那个属天的东西就是属于我的，因为我好像他们就这样说，他说我的话语是有能力的，不对，你的话语没有能力啊，神的话语才是有能力的 ，OK 啊，你只是一个受造物而已啊，我们只是被神所造的，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没有什么能力啊，我们所有的能力都来自神 ，OK， 不要高举人，一定要高举神，不要高举人啊，然后第四个呢？祷告呢不能以长度和口才来判断，你看看这刚刚在主导文里面非常短，这个主导文并不是很长，大概一百来次吧，好像一百来次都没有，大概几十个字儿啊，但是你会发现呢， 这个主导文呢非常的丰富，我们待会儿会详细来解说啊。所以呢，不要以为你的长度越长啊，神就越会蒙垂听啊，蒙神的垂听。另外呢，也不要以为说你的口才越好，祷告的滔滔不绝啊，雄辩滔滔，然后呢讲到这个，感觉好像是一定要很好的口才这样子的。啊，要才能够来，就神就会蒙垂听，不是这样子啊。好，祷告呢也要实践，也就是要学习啊。这里呢，连耶稣的门徒都会说啊，你要求你求主啊，你教我们怎么祷告。他们跟耶稣基督在一起啊，他们也要学习像耶稣那样，要耶稣教导他们。所以这是一个方法，是有方法的，并且是要需要操练的啊。这样，所以呢，这是为什么叫属灵操练的一个部分。好，那么在我们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如何做到不这么祷告 ，OK？ 如何做到就如何不要这么祷告？那是怎么样说呢？他说呢，你们在会堂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为善的人，按站在会堂里和大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啊，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呢在暗中必查看，就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就闭门垂听。所以在这里有两点，第一点呢是就是不要装模作样。什么叫做假冒为善呢？这个词的意思，在希腊文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演戏的，就是戏子。所谓的戏子呢，就是戴上一个面具。你有没有看过我们的川剧啊，或者说是京剧啊，他会戴上一个面具，或者把他脸上画成一个面具，或者是像川剧一样变脸啊，变脸的就变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这个假冒为善的人，耶稣是批评法利赛人当时的宗教领袖啊，他们就是那样的一群人，就是戴上一副面具，那根本不是他自己，他是装成这个样子的，装模作样的，装成另外一个很属灵的样子。而且他们喜欢的，并且在一个很显赫的地方，会堂里面十字路口大声的祷告，故意是叫别人看见。他不是叫神看见，他是 让别人来看见，看见他以显示他多么的敬虔啊。OK， 他说我基督徒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呢就是你在你自己思祷的时候，你要在进到你的内室里面暗暗的祷告啊，不要在人前去炫耀。另外呢，你不要用许多重复的话，不要啰里啰嗦，因为你的话说的越多，祷告的时间越长，然后神就越蒙垂听啊，就必蒙他垂听。错 ，OK。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呢，他讲到了说是，就是说你要就像孩子跟慈父交谈。而不是要呢好像像宗教人士一样啊，把这个东西呢搞得好像很严肃，搞得很郑重其事，然后搞得好像装模作样啊，不要那样子 ，OK？ 那没有什么多很多的仪式的，是一个啊孩子跟爸爸的一种交谈。去看一下你的小孩子，如果他跟爸爸的关系很好的话，或者是爸爸是一个好爸爸，很爱自己的孩子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父子之间的这种交流是很自然的，是很自然的，不需要一种装出来啊，不要装出来的啊，就是他可以随时随地的可以来到你的面前跟你说话，他不会觉得有什么障碍啊。那么呢，父亲呢，如果是真爱自己的孩子的话，他也随时随地愿意放下手中的工作来倾听这个孩子的谈话啊，就是这么一种形式。所以呢，我们如果在对祷告这个方面有什么误解的话，一定要消除这个误解 ，OK？ 另外呢，就是不要注意呢，不要把注意力引向你自己啊，这个我们前面讲过了，你是要是在啊把所有的注意都引向神啊，有为什么你不要滔滔不绝的，好像是。啊，伶牙俐齿的在那里祷告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好像觉得用很多华丽的词藻啊，然后这样的祷告的，其实你是有点看，就是说，当然如果这些华丽的词藻祷告的内容很丰富、很优美，当然是好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在祷告当中，在祷告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内心的动机是什么？如果你的内心的动机是为了吸引别人来看你啊，你是多么的会祷告的一个人啊，你的祷告是多么多么的属灵，那你就错误了，你的动机就错了。因为神是看动机的啊，我们不是说祷告词那优美是件坏事 ，no， 你的祷告怎么样自然就怎么样好 ，OK？ 不管它是优美还是不优美，只要你说出来是真诚的啊，其实都是神蒙垂听，神都会喜悦 ，OK？ 在这里呢，不要将注意力引向自己，这是一个动机的问题。OK， 另外呢，不要用重复的祷告，这是跟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看到一下佛教的念经啊，他是会啰里啰嗦的，不断的反复的念，重复的念。他们以为呢，念上十遍、八遍、一百遍、一千遍，然后呢，就会打通一个某一种这个属灵的力量，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但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这样，我们的信仰的不是我们的神，他不是傻瓜。啊，你说了一遍他就知道的，有的时候甚至你不说他都知道你要说什么啊。所以呢，不要用重复的祷告，重复的祷告呢就变成很厌烦了啊。如果你去听一个人，他反反复复的像祥林嫂一样不断的啰里啰嗦在说同样一件事情，你也会烦，对不对？那么神也会烦你啊，不要用重复的祷告啊。所谓的这里的不要用重复的祷告呢，不是说让你不要为一件事情反复祷告，这是另外一回事啊，这是不是讲的一件事情啊。不要以为说哦，你的意思，我不是说你不要为你的没有得救的儿子反复祷告，不对，我的意思是说，在一个祷告里面，你不要反反复复的说同样的话，说很多遍，不要这样子 ，OK？ 但是你可以天天为这同样的一件事情祷告。OK， 这是两件事情，不要误解好吗？另外呢，不要以时间来衡量你的祷告，不要以为时间越长，祷告的就越蒙垂听，这是我们讲到了。第五呢，不要以为你是在通知神他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呢，在你们祷告一些以前呢，神都已经知道你想要祷告什么，有些什么事情，他是连你最内心深处最隐秘的地方，神都能够触及得到。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知道说，在祷告的过程当中啊，你都不要说神啊，你都不知道我这个人对我怎么的狠啊，怎么样啊。所以呢，你有的时候不要以为好像在通知神啊，因为万事万物在神的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OK 啊，这种敞开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如果这就是让我们很欣慰了，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会发现我们想要为某一个人祷告，但是我们记不清他这个人的名字了，没有关系啊，你记不清他的名字，你都说啊，谁是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是谁的母亲，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啊，但是我为他祷告，神都是知道的，神都是知道的，好吗？啊，这是很让我们很欣慰的事情。OK， 神知道我们所要祷告的所有的人和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不要跟撒旦的儿女一起祷告，所以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要跟非基督徒在一起祷告，因为我们是在侍奉两个父啊，我们的父是基督徒的在天上的独一的真神啊。那这些不信的人或者异教徒，他们信的是他们向他们所祷告的对象啊，他们对着他祷告的对象呢，跟我们是完全不同的，他们是魔鬼。 OK 啊，这是不要跟他们一起祷告。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说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与神对话，就这么简单。 OK， 就这么简单，不用把它搞得好像那种特别特别的这种繁琐，特别特别的隆重，要特别的要有一种什么仪式，就像一些异教徒一样。 OK， 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一定要有什么特定的姿势，要在特定的时间，要在特定的场所，没有这样子的障碍，没有这样的障碍。 OK， 基督徒的祷告呢，其实就是很自然。你可以呢，圣经里说你们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你的意思是说是不是我们天天都要跪在一个地方呢？不住的祷告呢？不是，也就是说你走到哪里你都可以跟神交谈，有的时候甚至呢，你只是在一个意念里面啊，你的思想意识里面，你嘴里没有说出来，但是你的思想意识里面就是主啊，谢谢你，你在主里面，你在心里面这样去想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祷告。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以在一边在开车一边跟神说话。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可以停下来跟神说说话啊。比方说刚刚在这个在公司上班，刚刚做完一个文案，做完一个方案，完成一件工作，或者是你在这个工作当中遇到了困难，你跟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赐给我智慧，这也是祷告。然后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在地铁上啊，然后呢，你也可以跟神交谈啊，然后呢，你就可以随时跟神交谈，这就是祷告了。 OK 啊，就是 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你都可以跟神说话。 OK， 因为他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在的神。 OK， 另外呢，祷告里面还有一个，我们很多人都以为呢，祷告呢其实就是单向的，就是你对神说话啊。有很多人说啊，我读圣经的时候呢，是神对我说话，当我祷告的时候呢，是我对神说话。 No， 祷告呢也是双向的， 当然呢，主要是你跟神说话，你把你的想法跟神交流。但是同时呢，你还要注意听，神也会对你说话的。有时候在祷告当中，有没有发现神也会对你说话？神会透过一个经文来跟你说话，会透过一个意念来跟你说话，会透过一个你感觉到是一种神的临在感，他的那种presence， 就是他的临在感，你感觉到神在回应你的祷告 ，OK， 在跟你说话啊。所以要注意哈，就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哈。另外呢，我们昨天也跟大家交流过，简单交流过，祷告呢其实是一个受造之灵对灵魂创造者的一种回应啊。我们讲过了，就是说在所有的受造的这个活物里面，人是唯一的有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所创造的啊。神当我们就亚当被创造出来的时候，神在他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这人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那这个灵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这个灵啊，这个灵是不会消失的。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可以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就像一件衣服一样会被脱下，但是这个灵是归到上帝那里去的。所以当你的一个人死了以后呢，牧师他会说啊，灵归灵，土归土啊，对吧？尘归尘，土归土，灵魂归上帝。就当我们死了以后呢，身体是归到土里面去，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从土里面来的 ，OK。但是灵呢会归到上帝那里去。所以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虽然我们是在地上，甚至在天上，但是这两颗灵是相应相通的，受造之灵对于赐灵魂的那一位创造者呢一种回应 ，OK， 就是另外呢，祷告是以圣灵的能力借着耶稣达到父神。前面我们讲到过，三位一体的真神呢都有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祷告里面。另外呢，祷告是神赐给他的儿女的一个恩赐。啊，是神赐给他儿女的一个恩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种特权啊。这是神赐给我们，单独给他儿女的，就是目的就是让我们随时随地可以跟我们的阿爸父呢跟进行交流。啊，祷告呢是神对每一个基督徒的旨意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理所当然的认为我们是会去祷告的啊，不会说他会不是说他不是说如果你们祷告，而是说当你们祷告的时候 ，OK， 是当你们祷告的时候，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我在我贴前五章十七节里面他是这样说的哈，他是说啊，要不断的祷告，要不断的祷告，就是说他是指神是期待我们去祷告的。另外一个点就是祷告呢是神对回应的一个选择。有时候神会透过你的祷告来告诉你说哪件事情可行和哪些事情不可行，因为当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带到神这里来跟他说都没有关系，但是呢神有权选择说我哪些事情需要回应，我马上就答应说 yes， 哪些事情呢哪些祷告我是说 no， 然后哪些事情说呢就是迟一点啊。那就像我们就是世上的父母哈，人间的父母，我们对自己的子女，你回应子女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也无非就是这么三种啊，马上答应他不答应他不给他，然后另外呢就等一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 OK。另外第七点就是祷告是天堂的钥匙啊，就是打开属天资源的这样的一个钥匙因为呢花时间与神相交的人呢一定能够快速的找到通向施恩宝座的一个途径，所以呢祷告呢是通向施恩宝座的一个尽快能够通向施恩宝座的一个途径啊，当然这里指的是已经信主了这个基督徒哈。好，现在我们就来根据主导文的这个框架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耶稣基督的主导文，把它拆开来一点一点来进行分析。在这个主导文里面，主导文的焦点在哪里？你有没有发现，在主导文里呢，主导文的焦点呢，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祷告的焦点呢是在神，而不是我们。这里讲到呢，神是那父。神是那圣者， 神是那王者，神是那全权者，神是那供应者，神是那赦罪者，神是那拯救者。OK， 这个都是在神的主这个基督耶稣的主导文里面提到了。下面我们就一点点来分析。首先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神的第一呢，我们可以称神为父，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哈，啊，革命性的概念。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会发现有两个父，信主的人呢，基督徒呢，他的父呢是就是神，我们的父呢就是独一的真神，神是基督徒的父。但是不信主的人呢，他们的父呢是魔鬼，是撒旦。啊，在旧约当中，神被称为父，是指针对全体以色列民的，是不针对单独个体的。OK， 以色列人呢知道了他们的父，作为一个整体一个国家的概念呢，他们的父是神，神创造了他们啊，因为他谈到了有18次之多在旧约里面。OK， 但是当耶稣说跟他的门徒说向父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概念，因为呢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啊，这个旧约的神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在旧约里呢能够敢说啊，敢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是我的父啊，然后就称他为阿爸父的，不敢这样子做啊。但是耶稣教导他说你们可以这样做啊。为此呢耶稣基督呢还被犹太人杀害了，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他说我跟我父原本是一体的啊，也就是我跟我父是合一的啊，他们就认为他是亵渎神了啊，把他杀了，这是他被杀的一个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OK， 第四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好的父亲，如果你是一个很糟糕的父亲，那么就当我们的儿女有一天信主了以后，他会影响他对父的这种看法，因为呢，啊。他们的父亲如果不敬虔，地上的父如果是一个很糟糕的、很邪恶的，或者说是很不称职的父亲的话呢，他们会认为说天上的父我怎么能够信他？我地上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个如此的不堪。所以你要注意哈，你要注意基督徒的父母哈，你是代表神啊，你要想想看，你天天都要想到说，如果我是不是能够很好的代表一个父的形象？因为如果你不能够很好的代表父的话，有一天你的儿子就会说。那我在祷告里我怎么能够把天上的父跟我地上的父不连接起来呢？因为我地上的父是不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很好的代表父，天上的父做地上的父亲，要很好的代表天上的父的形象。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神是父，孩子如果是感到安全和感觉到被爱的话呢，他就很自然很愿意自然的带着需求愿望帮助和感谢的来到爸爸的跟前。所以呢在地上的父呢，你一定要注意，你要过一种生活呢，就是说你要如何对待你的儿女呢，你要让他感觉到他是安全的，你要让他感觉到他是被爱的，所以这样的话呢，你的儿女就可以很自然的来到你的跟前来跟你说话。如果你是非常严父，就是很严厉的，非常苛刻的，非常凶的，非常恶待自己的儿女的，那你的孩子就不愿意跟你说话了。OK， 好，另外呢，孩子总是喜欢花时间跟一个慈爱的父亲相处。你越是慈爱，那么你就越愿意跟他说话，把什么话都跟他说，也愿意跟花时间跟你在一起。啊，这是很自然的啊。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父呢，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的一位慈父，他永远都有时间给他的孩子，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像人间的父一样啊，我爸爸要出去了，爸爸很忙啊，工作，今天要出去谈一单生意，明天要出去应酬，再下一天我要出差。然后呢，你会发现他总是很多时候，人间的父亲会让你失望，他没有能够花时间跟他的孩子在一起。但是我们天上的父永远都有时间给他的孩子，所以你永远都可以让天上的父来倾听你啊，你所的你的讲话。OK， 神呢，他不是一股呢没有感情的能量，他不是一个愤怒的老板，或者是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他是我们慈爱的父亲，他是我们的慈爱的 daddy， 就是我们慈爱的爸爸。OK， 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弄明白这一点，神是我们的父，一位慈爱的父。好，另外一点呢，主导文里说，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也就是说神是那圣者。 神是神圣的，那我们来分析一下，神被称为圣洁的，超过任何其他的属性，这是我们的天上的父，就独一真神，基督徒的神的最大的一个特性，就是他的圣洁，他的圣洁 holy。 holy 呢，我们很多中国人会理解为说他就是很圣洁的，很洁净的啊，就是没有罪的啊。这个是我们好像很普遍的一种看法，就是当然这是对的，当然其实圣洁还有个什么词呢，就是说它是分别，它是跟我们不是一类的，是它是分别的，分别开来的。其实圣洁在希腊文里面啊，或者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它是分别开来的意思，跟我们不是在一个类别上面。另外呢，它也高于我们这个类别，这就叫做圣洁，知道吗？就这个意思啊。他的名都是圣洁的，他是神圣的，都是圣的 ，OK？ 他的名是为圣的，也就是说他是独一无二，他不在我们一个层面上，他是跟我们没有分别开来的，他在我们之上，对于当我们在向他陈述他的属性的时候呢，就神就是在接受敬拜了。我们承认他是神圣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敬拜他，圣洁是神众多属性当中唯一。一个属性的是三次连续重复的，还记不记得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不是在创世纪，在那个启示录里面之后，他说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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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其实也不是在不只是在这个启示录了，以后在也是在这个以赛亚书当中反复重复了三次，圣哉圣哉圣哉 holy holy holy， 因为什么呢？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呢都配得。这个圣洁都是有这种圣洁的属性在里面 ，OK？ 好，另外呢，除了神是圣者以外呢，神是那王者，为什么呢？愿你的国度降临，因为为什么国度呢？国度其实就是有王的嘛，有国王你才有国度嘛，没有国王哪来的国度呢？虽然这个国度呢，你要记住哈，国度这个概念不是说一定要有一个可见的一个物质的一个疆土的一种可以看得见的这样的一个形式哈，不是才叫国度啊。国度可以是属灵的这种国度啊，可以是看不见的啊。你会发现说有的时候呢，虽然这个国度可能暂时没有了这个国土，但是这个只要有一个王在那里，只要有臣民在那里，它就是一个国度。但是有一天呢，它就会让你看得见它的这个可见的这种物质的疆土的这种概念出来啊，可以看得见的有疆土的形式。OK， 每一个王国呢都有一个国王掌权啊。那么在这个地上呢，现在我们在这个生活这个地上有两个王国在征战，一个是属光明的，一个是属黑暗的。OK， 这两个征战暂时呢，这个会让这个两个有那个属黑暗的存在，但是有一天呢，基督在地上掌权的时候，黑暗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当耶稣基督这个光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那这个世界上的黑暗就要消退了，就要隐退了。OK， 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说，神要耶稣基督要有一天要亲自带领他的圣民，要来到这个地上，他要在这个地上的做王1000年，那神的国呢，最终要在全地取胜啊，并统治全地。但是现在呢，他还允许这个黑暗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你只要是做基督徒有一段时间，你都知道这个黑暗的王国是何等的真实。你看看这个地上的这些罪恶，你就知道有另外一个王在掌权，也在掌权。OK。好，第四呢，就是神要做我们的王，直到永远。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就是直到永远，就是说他说直到永远，是不是？那就是神的国是要永远永远存在下去的，他不会终结的是没有穷尽的他的国。 OK， 好。那么另外呢，神也是那个全权者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在天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神一说话，天使就去遵行没有任何的犹豫，也没有任何的什么天使也没有说我要祷告一下看看是不是您的旨意不需要，因为神一发出命令，天使就是行，就是去行事。天使是无条件的全然的顺服，而且是马上就顺服。但是呢，因为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因着罪的缘故因着自己有限 和有罪，我们是有的时候呢，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呢，我们神命令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还常常呢会犹豫不定，常常不能够快速的顺服。但是在天上，神的命令一发出，天使马上就执行。OK， 我们今天呢要向天使学习，就是说啊，在地上也是像在天上一样，所有神的一命令我们，我们就要去执行。OK， 另外一点呢，就是异教的祷告都是寻求自己的意志。只有守神的祷告呢，寻求的是神的旨意。你有没有发现，当一些啊佛教徒，你上到庙里去烧香哦，你以为他到庙里去烧香是去要去遵照菩萨的这种做法吗？是去真正去敬拜吗？不是，他是去做了坏事以后呢，良心不安，然后呢就要用香火钱呢就买通，或者是烧高香去买通这些所谓的这些菩萨呢，让他来求他们的祝福啊。求他们的运气这样子的，就是一切都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而不是以他们所敬拜的那个对象为中心。这是异教的一个祷告。 OK， 异教的祷告都是寻求他们自己的意志，就是神要按照他们所谓的神命，要按照他的意思来说，无论他是去烧香给菩萨也好，是给灶王也好，也关公也好，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神明也好，他们其实都是为了要去满足他们的意志。 OK， 但是基督徒呢是要全权者，我们在上面呢是有个掌权的，我们要去顺服他的权柄。 OK， 寻求他的旨意。OK， 那我们可以说耶稣在克西马园的祷告就是如此他其实耶稣在这个克西马尼园里有三次祷告的内容，它是重复的，有三次祷告。它三次祷告内容其实都是说，神啊，你将这个杯从我的眼前挪去。这个杯就是什么呢？就是就上十字架，因为他耶稣知道他要上十字架的时间呢就是很快就近了所以他心里呢非常的愁苦。为什么他会愁苦呢？因为他也是人，他是人因为当耶稣基督变成道成肉身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有人的各种各样的软弱。 OK 他知道这会有多么大的痛苦，灵里面身体里面有多大的痛苦，他简直是有一些感觉呢，这个十字架太沉重了，他无法去承受。他说呢，如果还有任何别的办法的话，你能够让人能够得救的话，你都将这个杯从我这里挪走，我真的是不愿意他祷告了三次，但是最后呢，他知道说这是神，这是父的旨意，他就说愿你的旨意成就，而不是我的旨意成就所以他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里面，父的旨意里面。所以呢，当我们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了，如果你无意遵循神的旨意的话，你就不要祷告了。如果你知道神要你去做什么，但是呢，你其实并不想去做，但是你会装模作样去祷告，就没什么意义了。OK。祷告的目的呢就是要寻求神的旨意并去遵守他。好，另外呢，神是那供应者，那也可以分析一下今日的饮食赐给我们神呢在神赐给我们的每一天的恩典都够用我们基督徒常常说，所以你每一天呢只要为你这一天所要所需的这一切这里看上去好像只是物质上的饮食，其实呢也包括很多的东西，包括我们今天所需要的就是我们饮食是当然是其中重要的，还有一点呢，今天我要工作的这个智慧，我要去解决一个什么难题的智慧我的能力，我今天要去做某一件事情我需要的能力今天的忍耐，我今天要面对一个特别不可爱的人，在单位里面也好，在家里也好，比方说我有一个非常悖逆的孩子，比方说我的丈夫常常惹我的怒气，丈夫对婚姻不满 不美满，然后呢丈夫怎么样有各种各样的恶习，但是我需要去忍耐他，智慧能力忍耐，还有情感，我今天呢我要的这个所有的这种爱，我要去付出的这种爱我自己没有，我要从神那里支取，因为神是爱的源泉我都要这些东西，我都需要。另外呢，比方说你在疾病当中，你今天是觉得非常的疼痛，觉得一天都没办法过下去，你不要去考虑明天后天，你只要说主啊，愿你今天把忍耐赐给我，让我今天能够度过这一天，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所以每一天你所需要的物质、智慧、能力、忍耐、情感等等，你都可以向神求，神就是可以供应给你。另外呢，你如果有足够的饮食，你就感谢他 OK不要求别的东西，不要有过分的，我要一个豪宅，我要一个名车，不要这样子 OK 有足够的眼神就感谢他，那允许神按照他的意思来回应，神可以按照他的意思，我们前面讲过说好马上给你，不好 这个东西过分了，这个不在神的旨意里面。另外呢，迟一点点，你现在还不行，要等你稍微更成熟了一点啊，或者说是时机到了以后再给你迟一点，这样的回应你 ，OK？ 有的时候呢，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不求。所以有的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问一个问题，说神既然知道我们要什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求呢？那么我现在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明明知道你的孩子其实需要一样东西啊，需要一样东西，但是呢你还是希望他来跟你说，对不对？因为还是来跟你说，因为他如果来跟你说了以后，你再给他的时候，就回应他的祷告的时候，你给他的时候呢，你就会有那种喜乐啊，他也会有这种喜乐，你也会有这种喜乐，你有那种说给他的喜乐，那他有那种的从你这里得到了，知道你呢在乎他啊，聆听了他的这种要求的所的、那种喜乐，那种爱，那种满足。那有时候上帝，我们在天上的父也是如此，他知道我们要什么，但是如果我们不祷告的时候呢，你就得不到。啊，你不祷告的时候就得不到，这是因为呢，你不祷告的时候他给你的话呢，你就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我们向他求的时候，他回应了你的祷告的时候，你就觉得那种满足啊，那种喜乐呀，啊，那种爱呀，你就全部都出来了。所以这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好吗？另外呢，为他人的需求祷告，记住哈，祷告是团体的，我们的常常要记住，我们是一个国度的概念，有很多这个在国度里有很多其他的臣民啊，弟兄姊妹，我们也要为他们的需求来祷告。好，神是那赦罪者。啊，赦免我们的罪，哦，我们认罪并悔改，神已经知道这些罪了，啊，那我们就要再认罪悔改。如果你不认罪悔改，你会发现你的祷告一定不蒙垂听，啊，罪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欠神的债，啊，就是因为呢，啊，我们达不到神的要求，我们欠了神的债。OK， 那罪有分哪两种罪呢？一种是过犯之罪，过犯之罪就是你明明知道不应该做的事情，你去做了。你比方说犯了奸淫，撒了谎，欺骗了别人啊，或者是怒气啊，怒气啊，生的怒气等等的这些，骄傲啊，然后嫉妒、纷争啊等等的 ，OK， 淫乱啊，出轨啊，这些都是就是不该做的你做了，叫过犯之罪。还有一种罪呢，就是疏忽之罪，也就是说你该做的没做，这也是一种罪。明明告诉你说你要爱你的孩子，可是你没有好好的爱他。啊，明明告诉你说，你应该要去帮助这个姊妹，但是你没有帮助她，过犯之罪，就说该做的你没有做到也是罪 ，OK？ 另外呢，就是如果你欠的债就要还，对不对？你欠的债就还。我们现在是欠神很多的债，因为我们知道神要求我们做什么，但是我们常常做不到啊，神不让我们去做的，我们就去做了。OK， 这些所以我们欠神很多很多的债，但是我们的债呢，由谁还呢？由谁来还了呢？就是由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还的，啊，耶稣基督已经偿还了我们的债，啊 ，OK， 那所以当我们在认罪的时候呢，我们认罪的时候一定要具体的认罪哈，啊，你要说我哪个哪个罪，我今天每一天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就在神面前认罪，我今天哪个地方很具体的要把它认出来。好，神是那赦罪者，神说我们若不赦免他人，神也不赦免我们，啊，赦免他人不意味着忘记、和解或者是情感否认。很多人都认为说，我要是赦了他的罪，那我岂不就是要忘记这件事情呢？不是这样，不是说忘记，而是说你是不会忘记的啊。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神也不会忘记我们的罪，只是说神不再去计较我们这些罪了，不再去计较他了。OK， 啊，那赦免他人罪也不意味着和解，不意味着说你赦免了这个人的罪，你马上就要跟他握手言好，重新成为朋友，重新有一种亲密的交通，不是这个意思。 OK， 亲密不是这个意思，就说你赦免了他罪，你心里头就不再有苦毒了，就是你自己得释放了另外呢，也不是说你在情感上就是否认就这件事情没有存在过，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OK， 就是说，但另外一点呢，从反过来讲的时候，如果 罪得赦免了，有的时候也要承受后果。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祷告，求神你赦免我这个罪。但是呢，神赦免你的罪是可以的，但是同时呢，你会发现神还是会让你去承担这些罪的后果。但是当我们这样让我们去承担罪的后果的时候，神不是在惩罚我们，神是在管教我们。就像有的时候你的孩子犯了错误一样啊，你赦免了他们，但是你还是会让他去承受一些罪的后果啊。这样的话呢，他才会长记性，才会接受教训。我们也是这样子，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犯罪得罪了神，我们在神里面祷告，神还是会让我们去承受一些罪的后果。比方说你杀了人啊，你在监狱里杀人犯，在监狱里信主的很多啊，你信了主以后，但不意味着你马上就可以得释放得自由了，你还是要去承受，很可能你要掉脑袋啊，很可能会被判死刑。但是呢，这个没有关系，这是你要去承受的一个后果啊。好，神是那拯救者，叫我们不要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只有基督能够叫我们脱离那个恶者。我们所面对的这个仇敌是非常强大的啊，这个世界充满了罪啊，魔鬼呢不断的和他的这个鬼魔呢不断在试探你啊啊。这里圣经里反复说过，神是不试探人犯罪的，但是神拯救我们出魔鬼的试探啊。我们试探的是会受我们自己的欲望，受我们肉体的这种欲望的这个试探啊，一般受魔鬼的试探。但神是不试探人的，神能够拯救我们脱离试探啊，不要遇见试探啊。好，在你不要遇见试探呢，就是要在很多的时候你要多多的祷告，在犯罪之前。多的没有，你如果常常祷告不要遇见试探的话，你就可以少犯罪啊。所以有很多的人呢，只是在犯罪的以后求饶恕，而没有在犯罪之前呢求祷告，让他脱离试探。OK， 啊，我们也常常为其他人得解救呢而祷告，好吗？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说，我们讲到了前面就是分析了主导文以后，我们把它拆分来看看神的主导文啊，基督的不主导文里包括哪些部分啊。那现在呢，我们就看一下说，我们在今天在世界上基督徒我们生活有哪些东西拦阻了我们祷告。 OK， 一个呢是我们有罪，如果我们在前面讲到说，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罪没有被清除的话，神是就不会垂听你的祷告的啊。有罪的人呢，你没有办法，就是罪会让你隔绝，会让你跟神之间那种交通呢受阻啊，就像一个路障一样，让你呢感觉说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你知道神是圣洁的，你知道你有一些罪，你在你的生命当中没有除去，所以它会影响你来到神的面前啊。还有呢，我们心里对他人的不饶恕会拦阻我们的祷告啊，因为你心里对，就前面我们讲过的说，我们要赦免人的债，神也就会赦免我们的债。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神也不饶恕我们啊。所以你神饶恕你有多少，你也就要饶恕别人多少。 OK， 另外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的忙碌，我们常常忙碌呢会让你无法专注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啊。在美国呢，常常呢有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就是在基督徒里面呢，常常有人这样说，他说神如果不能够让你犯罪的话，他就让你忙碌，因为你一忙碌的时候你就会忘记神，你一忙碌的时候你的重点你的焦点就转移了。 OK， 你就不在神那里了，而在于你所忙碌的这件事情上面啊，你的专注力就转移了啊。然后呢，慢慢的你忙碌的时候呢，就会忽视很多非常重要的东西，很多重要的真理啊。所以呢，你如果是犯罪，就是撒旦如果不能让你犯罪的话，他让你忙碌，你一忙碌的话你离犯罪就不远了啊。你一忙碌的话，你就会没有时间顾及很多属灵方面的层面的东西啊，就疏忽了你属灵上的这种喂养。另外呢，就是我们对神失望，有没有发现说，因为我们对神失望，神没有按照你的要求来回复你的祷告，你觉得特别的失望，然后你也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了啊。这是我最近有一段时间我也在经历这些东西，就觉得自己好像神没有垂听我的祷告，没有按照我的祷告来回应我，所以我记得失望，就不愿意祷告了啊。这是我们需要去克服的，我也在学习怎么样克服这个事情。 OK， 第五呢，就是心怀恶意和疑惑。雅各书里面说，他说你们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就要向在天上求啊，但是呢，你要求的时候要有信心，要坚定啊，不要心怀恶意，好像这个海中的风浪一样随风飘动这样子啊。这样的人呢，不要想从神那里得到什么东西 所以要心怀，不要心怀恶意啊，二意，不要心怀二意啊。OK， 另外还有一点呢，作为丈夫来讲，如果你不善待妻子的话，神是不垂听你的祷告的。在彼得前书才能讲到说，他说做丈夫的你要善待你的妻子，让你的祷告呢不受影响啊，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善待自己的妻子，你的祷告啊，神是会拦阻的，就是不蒙他的垂听的。 OK， 所以呢，那么我们就祷告吧，基督徒，你要祷告啊，记住哈，基督徒呢是神的精兵，我们在敌人的阵营里面，我们要在主里面警醒，常常祷告，凡事祷告祈求和感谢，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对我们所定的旨意。 OK 啊，其实祷告是一切侍奉的总结啊，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讲，说当我们在尽责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做属天的侍奉啊。所以记住哈，花时间与神相交的人呢，一定能够快速的找到通向施恩宝座的途径啊。所以让我们来啊做结束祷告。天上的阿爸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这个我们这样的特权，这个恩赐，让我们可以呢，我们这种非常有限的可怜的罪人，竟然能够来到一个无比伟大的圣洁的上帝呢面前，来向你来述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祈求你的垂听啊，这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恩典。主，谢谢你啊，耶稣基督，谢谢你打通了我们这条通向至圣所、通向施恩宝座的这条路啊，让我们可以在父的面前称他为阿爸父，来到父的面前啊，毫无恐惧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来述说我们心里的想法，我们对他的称赞、感谢，我们的敬拜啊，我们的祈求啊，我们的呼求，我们的悔改。谢谢主，帮助我们操练每一个基督徒天天操练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祷告变得更加的有能力，让我们的祷告呢能够更加蒙您的心意，更加的讨您的喜悦，让我们的祷告呢能够畅通无阻啊！感谢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在接下来一周里呢，每一天都能够随时随地多次多方的祷告，没有任何的障碍，让我他们的眼睛定睛在天上啊！因为祷告是我们通向您的一把钥匙，也是打开这个属天资源大门的这样的一个钥匙。谢谢主，求你恩待我的弟兄姊妹，在这一周里与他们同在。谢谢圣灵、圣父还有圣子，我们奉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门。Amen。